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最近在美国的密苏里州就发生了警员枪杀一个黑人青年暴浪的事件，引发了警民的冲突，在各地的传媒都有广泛的报道。其实美国的种族矛盾，特别是黑人和白人之间那种的紧张关系，是已经是有很深远的历史。今次暴浪事件将压抑了很久的愤怒的情绪和怨气就升温，就好像是一发不可收拾一样。在电视的影像那里，我们会见到有很多人示威、游行、举牌、喊口号，而其中有一个牌就写着 No justice, no peace， 没有公义就没有和平。当我见到的时候，我的心都寒了一寒。如果没有公义就没有和平的话，这个世界是会变成怎样呢？究竟讲的公义是什么的公义呢？是哪个的公义呢？讲的是个人公义，一或程序公义，一或社会的公义呢？公义这个题目要在一堂道里面去讲得清楚，实在是非常之困难，特别是在香港现在那个情况。让我们先低头祈祷，我们求圣灵去引导我们。亲爱圣灵，求你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你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的心是对准主你的，让我们的心是渴求主你的话语。主啊，今天的信息如果是从你而来的，求你深深的是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让我们在心中存记，亦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能够活到出来，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在箴言讲坛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箴言这卷书是有两个的目的，一个就是敬畏耶和华，另外一个呢就是好像一章三节那里这样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新普及译本呢就译做并要教人遵守训诫，活出圆满的人生，行事公义、公正、公平。究竟什么是公义呢？哈佛大学法律学的教授 Michael Sandel、米高山道，他写了一本书，那本书就叫做 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有中文的译本，中文的译本就译做正义一场思辨之旅。在这本书里面，山道他就提出了有三个的角度来看公义。第一，公义的行动就能够带给最多人最大的好处， Maximizing welfare。 第二，公义的行动是尊重个人的自由去选择他们的生活， Respecting freedom。 第三，公义的行动就是行出人应该有的美德， Promoting virtues。 Michael Sandel 他发觉在同一个处境当中，如果我们用这三个的角度去看公义的时候，是会带来不同的结论的。其实我们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因为什么是最大的好处呢？什么是人应该有的美德呢？自由又应不应该有限制呢？这些这样的问题，不同人都有不同的意见，特别是不同信仰的人更加是有不同的意见。 Michael Sandel 他未信耶稣， 他所下的结论就是公义一定有主观的判断在当中。对我们这班信徒来讲，我们是有圣经的标准去帮助我们去做判断。箴言十六章第十和十一节，刚才主席都读过经文，告诉我们公义是从上帝那里而来，而正确的判断亦都是从上帝的话那里而来。如果我们将我们自己主观的判断是捍卫上帝的公义的时候，这样我们就很容易成为一个自义的人。这个不是 righteous， 不是公义，而是 self-righteous， 是自义。如果拿刚才布朗事件为例，究竟谁能够为这个悲剧下一个公义的判断呢？就算案件的分析有几咁准确，就算法律的体制有几咁的完善，都未必能够真正掌握到那个警察和布朗这两个人在那个互动当中那种的复杂的心理和动机。为什么要开枪？个子弹打中了个头，究竟是错手抑或是专登的呢？唯有那一位能够看透人心的上帝，唯有那一位能够看通人心里面那种的动机那个的上帝，才拥有绝对的公义，才拥有最终的审判权。我们可以从公义这个字的原文两个的希伯来字，我们是思想一下它的意思。这两个希伯来字，第一个呢，英文圣经多数译做 justice， 中文就译做公正或者是正义。第二个希伯来字，英文的圣经多数译做 righteous， 中文就多数译做义或者是公义。让我们先看第一个希伯来字。这个字的基本意思呢，就是要公平公正这样去待人，特别是在社会制度之下是被欺压的人。在撒加利亚书第七章九至到十节就是这样讲，我想请大家一起读出。要按治理判断，各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什么叫做按治理判断呢？英文呢，圣经就译做 administer true justice， 新普及译本就译做你们判断要公正。公正这个字就是刚才那个的希伯来字。这个字在旧约出现了超过200次。这一段经文就提到有四类很容易被欺压的人，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在今日的社会就可以是包括那些难民、新移民、无家者、单亲家庭，甚至包括你屋企那一个的工人。为什么上帝要我们怜悯和帮助这些人？原因就是公义就是上帝那个的属性，并且上帝是吩咐我们是要去怜悯他们。以赛亚书一章十七节那里就说，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在箴言这卷书里面当然有很多类似的教导，例如箴言的十四章三十一节那里就说，欺压贫寒的是欲活做他的主，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箴言三十一章第八和第九节，我们大家一起读。你当为哑巴开口， 为一切孤独的伸冤，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弟兄姊妹，上帝吩咐我哋要按住佢嘅公义去帮助嗰啲贫穷人同埋被欺压嘅人，呢一点系好清楚，并且系冇争议性。个问题就系、是、上帝感动你点样去做呢？上帝感动你去做啲乜嘢呢？我哋教会有一位嘅姊妹，佢开始咗一个嘅服事，呢、这个服事就叫做惜食堂。这个惜呢个惜就是爱惜嗰个惜。最近呢，惜食堂同一间嘅超级市场呢都有一啲嘅合作，所以大家可能喺电视嘅广告呢都会听过呢一个嘅名。这个服事系点样嘅呢？这个服事呢就租用咗两个嘅厨房，亦都请一啲嘅厨师同埋工人就喺度煮嘢。然之后呢，每一餐就供应5500人嗰个嘅飲食。佢哋亦都会聘请一啲新来港人士啦，低收入人士啦，去帮佢哋去送饭。係部分时间咁样做。我哋教会有8个嘅小组係支持呢一个嘅服事，定期嘅就喺嗰度去做义工，帮佢哋切菜啦、揀菜啦、入盒啦、送饭啦等等。呢个服事系非常之有意义，因为佢系支持同埋爱惜地球嘅资源，佢系实际帮助到嗰啲有需要嘅人，同埋佢系能够直接接触到嗰啲嘅受惠者，系有同嗰啲受惠者分享福音嘅机会。箴言3:27-28嗰度提醒我哋，佢话如果你嘅手有行善嘅力量咧，就唔好推辞，你就应当向嗰啲应得嘅人去施行。你嗰度如果有现成嘅，就唔可以对邻舍话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当你愿意活出一个敬畏上帝的生命，你就会去爱上帝所爱的人，你就会去关心上帝所关心的事。不知道神今日给你有些什么的感动，你在行公义上面又有些什么的行动呢？另外一个的希伯来字呢，那个的基本意思就是要活出一个正确的关系。什么叫做正确的关系呢？人是透过耶稣基督和上帝是恢复一个复和的关系，是因着这样人才能够和他身边的人是有一个复和的关系，活出一个正确的关系，无论是在职场、在家庭或者是其他的关系当中。当你愿意是去追求上帝的品格和美德的时候，你就会在你生活当中是活出对人那种的公平、正直、慷慨这些的品格。所以总括来讲，公义的意思是非常之广泛的，从你在日常生活中怎样对人，到你怎样慷慨的去用你的资源去帮人，到你参加社会运动去帮助那些被社会制度被欺压的人，这些都是公义的行动。圣经亦都有一些的经文呢，是将刚才那两个的希伯来字呢是摆在一起。我举两个的例。诗篇33:5那里就说，他喜爱仁义公平，仁义公平就是刚才那两个的希伯来字，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另一节经文，耶利米书9:24，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 公平和公义，就是刚才那两个的希伯来字。我想大家留意的地方呢，就是这两节的经文呢，都是将上帝的公义和慈爱呢是摆在一起，因为两样都是上帝的属性。有些信徒读圣经的时候可能有一个的印象，以为呢旧约的神就是公义的神，但是在旧约那里好像找不到慈爱，新约的神耶稣基督就是慈爱的神。这样将神是分割为两个，一个是公义的神，一个是慈爱的神，这样看圣经是绝对错误的。我们信的神是一个既公义又慈爱的神，就好像一个硬币的两边这样。弥迦书六章八节是我们非常之熟悉的经文，我们再读多次。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骤眼看起上来，行公义和好怜悯好像是两件不同的事情这样，但是其实不是。怜悯这个字的原文就是讲紧上帝无条件的恩典和爱。行公义就是那个的行动，好怜悯就是那个行动背后的态度和动机。当我们决定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就要行公义。行公义那个的动机或者动力，就是从上帝而来那个的恩典和爱。弟兄姊妹，如果你真正明白耶稣基督救赎那个的恩典和他牺牲的爱的话，那你就会明白到施比受是更为有福。可能有些人他会觉得啊，我的钱、我的时间、我的资源是我的，所以我自己是可以决定怎样去用。但我想请你想一想，如果耶稣他说我的血是我的，我条命都是我的，这样人又怎样能够白白得到救赎的恩典呢？怎样能够得着这份人生最重要的永生的礼物呢？行公义就是我们对上帝的恩典的回应。还有一点我想提出来跟大家一起思想的，有些人会问我们是不是只是需要出去传福音而不需要行公义的呢？又或者有些人会调翻转来问我们行了公义了，是不是就等于我们传了福音呢？这两个的问题就代表了两个极端的看法。在过去神学家都有很多的讨论，在整全使命那里我们亦都有很多的讨论，我在这里只是想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在社会上不少的人都能够是比饥饿的人温饱，都能够为受欺压的人去发声，但是唯有我们这班属神的人才能够给到人他最重要的礼物。他最重要的礼物就是透过耶稣基督而得到永生。另一方面，这一份永生的礼物，这个的福音不是单单靠我们把口去传的，而是需要我们在生命里面活出来的，而透过让饥饿的人温饱， 为受欺压的人发声，这些的公义行动正正就是我们活出福音那个的机会。所以两者亦都是需要并存，两者都是缺一不可。我想和大家从一个在他的职场为了公义争取公义他奋斗了45年的一个的历史人物的身上，我们一起去学习。大部分的人包括未认识耶稣的人都会听过《奇异恩典》这首歌，我相信亦都有不少人呢都看过《奇异恩典》这一部的电影。这部电影是一部非常之好的电影，是值得向大家去推介。这部电影讲的就是这个 William Wilberforce 威伯福斯的生平，而《奇异恩典》这首歌的作者 John Newton 牛顿牧师呢就是威伯福斯那个的属灵的导师。威伯福斯他在剑桥大学毕业，口才是非常之好，年仅21岁就当选做英国下议院的议员。21岁是当时最低 的年龄。威伯福斯他是福音派的信徒，受约翰卫斯理的影响是很深。他曾经考虑是辞了他国会议员的职位而转去做牧师，但是 John Newton 牛顿牧师就劝他留在国会，因为他说神在你的身上是有一个很特别的计划。于是威伯福斯他就在国会忠心服务了45年，终生就是为公义而去奋斗。我想给大家看一个的片段，这个片段就是威伯福斯那个好朋友当时英国的首相皮特，他挑战威伯福斯是去在国会那里推动废除奴隶贸易这一条的法案。我们一起看。
I need an answer, Wilbur. Do you intend to use your beautiful voice to praise the Lord or change the world?
Mr. Equiano, what business brings you to London?
My business in London is you, Mr. Wilberforce.
What? You wish to discuss something with me?
No. You do not want to talk. Because we hear that you are a man who doesn't believe what he hears until he sees it with his own eyes.
These are for the legs.These for the arms. This is for the neck. Works like so. When the slaves leave port in Africa, they're locked into a space 4 foot by 18 inches. They have no sanitation, very little food, stagnant water.Their waste and blood fills the holds within 3 days and is never emptied. These irons and chains are to keep them from throwing themselves overboard.
The chains are not unlocked until you reach the plantations in Jamaica. Around half of the slaves dead already. When you reach the plantation, they put irons to the fire and do this.
Mr. Wilberforce, we understand you're having problems choosing whether to do the work of God or the work of a political activist.
We humbly suggest that you can do both.
威伯福斯在他早期的日记那里，他说上帝给他有两个的神圣的使命， 第一就是奴隶贸易那个的禁绝，第二就是社会道德那个的更新。他清楚表示自己是蒙神呼召做一个基督徒政治家，不是一个政治家咁啱佢又系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唔知道你听唔听得明嗰个嘅分别喺边度。今日你系一个基督徒嘅老师，亦话你系一个老师，不过你咁啱得咁巧又系一个基督徒呢？今日你系一个基督徒医生，亦话你系一个医生，不过你咁啱得咁巧又系基督徒呢？嗰个分别就系你有冇从神而嚟嗰个召命，带住召命进入你个职场嗰度。第一样嘢我哋要从威伯福斯身上学习嘅，就系清楚上帝俾我哋喺我哋工作岗位嗰个嘅呼召，嗰个嘅召命。而威伯福斯佢争取公义呢个嘅召命，是从上帝那里而来。第二，他在职场那里是活出信仰。他被誉为英国良心，并且他是赢得反对他那些人的赞赏。这一点是极之困难的。在他国会的投票记录当中，因着他自己的良心和信仰，他曾经不止一次跟他的好朋友首相皮特和他自己的政党是唱反调。给一个例子大家，在英法战争的时期，英国的海军大臣就被发现是有犯法违纪的事，于是反对党就要求将他撤职。首相皮特为了避免阵前换将，现在打仗最高级的那个司令官你换了他，他就不想这样，于是他就全力去维护着这个海军大臣。双方呢是争持不下。Wilberforce 他经过详细的考虑之后，终于是痛苦的是投票赞成反对党那个的提案，于是海军大臣就被撤职。首相皮特当场喊了出来，他们两个二十几年的情谊是几乎因为这件事是被摧毁。结果临危受命的新海军大臣就将拿破仑那个的军舰是歼灭了，而威伯福斯和首相皮特他们的关系亦都恢复了。但是由这件事我们见到，威伯福斯是一个看重公义是过于私人感情那个的人。第三，我们要在他身上学习的，就是他对上帝给他的召命那种的坚持和忠心。1791年他提出第一次废除奴隶法案，表决的时候他惨败，大比数这样惨败，但是他没有灰心，他屡败屡战，锲而不舍，经过将近20年的努力和11次在国会那里投票是失败，他终于在1807年就通过第一个英国的禁止奴隶贩卖的法案。那一日整个国会为威伯福斯大声欢呼三次，他自己就坐在位上喊。虽然他在1824年他在国会退休，但是他仍然在幕后继续努力。当奴隶解放法案终于在1833年的7月通过，而英国的奴隶制度先至是正式废除了。三日之后，威伯福斯就安息主怀。各位亲爱弟兄姊妹，今日你又有没有带着上帝给你的召命进入你的职场呢？ 你又有没有很忠心地坚持着上帝给你的召命，并且你又能不能够在你的职场那里去活出你的信仰。威伯福斯是为了争取公义的信徒立下一个的典范。约翰卫斯理他曾经讲过，他说俾我有100个人，他们除了爱神之外什么都不爱，他们除了怕得罪神之外什么都不怕，只要我有这100个人，我就能够将英国整个英国反转过来。弟兄姊妹，今日的香港社会亦都需要这一类的人，今日我们教会亦都需要这一类的人，他们除了爱神之外什么都不爱，他们除了怕得罪神之外是什么都不怕。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就是成为一个这样的人，为着神给你的召命你去坚持。箴言16:12-13，刚才主席读过，那里13讲到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说正直话的为王所喜爱。可惜的就是现在的香港能够凭着良心去讲正直的说话的人是越来越少，社会不公义的事是越来越多，社会的怨气亦都越来越大。在最近普选的争议当中，香港社会是严重的是被撕裂，连教会都开始是分化，情况实在是令人担心。可能很多人对现在的结果是会感觉到愤怒，这么多年的争取得着的竟然是这样的结果，我想我们都会明白那一种的心情。雅各书1:20就提醒我们，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任何争取公义的行动都必须是要用和平的方式来表达。最近很多信徒都喜欢问教会对公民抗命的立场是什么呢？是不是支持公民抗命就是行公义，不支持呢就是不公义呢？我觉得立场是重要，但是为什么你有那个立场呢就更加重要。我们每一个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子民都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去引领着我们，所以我们是要透过圣经神学反省来决定我们自己那个的立场，而这个的过程，这个思考的过程是非常之重要。支持公民抗命的弟兄姊妹，你们一定能够在圣经里面是找到一些的经文来支持你们的立场。其实经文真是有很多，我简单举出几段。出埃及记1，那个希伯来接生的妇人，他就违抗法老的命令，没有杀到以色列人那些男婴，而摩西的性命亦都是因此是能够是保存。约书亚记2，妓女拉合，他亦都是违抗命令，他是收藏了那两个的探子。撒母耳记上14，扫罗要杀约拿单，但是民众抗命，于是约拿单的性命就能够保存。列王记上18， 当时耶洗别是要杀以色列的先知，而俄巴底他就抗命，是收藏了100个先知等等等等，还有很多其他圣经的例子是可以支持公民抗命。当你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进一步去想想当时那些人那个的处境是什么，他们抗命那个的目的又为了什么，和现在香港那个情况是不是完全相同呢？反对公民抗命的弟兄姊妹呢，他们亦都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经文去支持他们。我想大家最熟悉的就是罗马书13章1至7节，彼得前书2章，提多书3章，这些是讲要信服掌权者那些的经文。但我亦都想大家留意，这些经文不同人是有不同的解释。有一些人包括我在内是不会将这些的经文是解读为在任何的情况都要绝对的顺服掌权者。所以我们见到，虽然我们说我们是要在圣经里面找那个的立场，但是个事实就是不同人是有不同的领受和解读，我们一定是要自己经过这个的思考的过程，然之后就去达到我们自己那个的立场。所以在我们当中一定不同人有不同的立场，我们是需要彼此的去尊重，彼此的去包容。教会在过去那2个月，就在暑期主日学的时间，同大家以圣经是探讨这个基督徒与政治这个的题目。上个礼拜就是最后一次，赵崇明博士他在上个星期就给了我们一个关于占中一个是清晰并且是中肯的分析。如果你没有参加，我鼓励你，你去听翻个录音，我相信一定能够帮到你，是更加是容易思考关于这个咁复杂嗰个嘅题目。我哋实在唔希望见到社会嘅分化，我哋实在唔希望见到教会有分化。我哋要谦卑嘅承认，唯有上帝先至能够掌握绝对嘅公义，而我哋只不过是在香港这个历史进程当中，我们是求问上帝那个的善良顺存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要明白，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究竟有些什么照明给我们，然后我们就按住他的心意，我们就安然踏上这样去做。并且我们相信上帝在任何的情况他都在这里掌权，所以我们必须是行切为现在的局面去祈祷。我想用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土文作为我今天这个的信息的结束。我希望大家能够用祷告的心，我们一起去诵读这一篇的祷文。这篇的祷文就是叫做 Serenity Prayer。 好，开始。神啊，求你赐给我平静的心，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事，赐给我勇气去做我能改变的事，赐给我智慧去分辨两者的不同。 弟兄姊妹，你又愿唔愿意按住上帝嘅心意，按住佢喺你生命当中俾你嗰个嘅照明，你被佢使用去成就，唔系成就你自己嘅意，系去成就上帝嘅意。让我哋低头，我哋一齐祈祷。亲爱的恩主，我哋感谢你，因为你就系嗰一位既公义又慈爱嘅主。感谢你喺过去咁多年，你都怜悯同埋祝福香港呢一个嘅地方。主，我哋面对今日香港呢一个嘅局面，我哋见到好多嘅对立，好多嘅唔公义嘅事情，我哋嘅心系痛嘅。主，我哋就向你呼求，求你亲自嘅系去掌管，你去怜悯香港人，你去怜悯香港呢一个嘅城市，并且你去掌管在位掌权者嗰个嘅心，让佢哋真系能够凭良心去做决定，让佢哋嘅心系愿意系为香港人去谋取最大嘅福祉。多谢你听我哋嘅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